这里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各位收听本台的华语广播。今天是2016年8月28日星期日，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台北时间19点。欢迎各位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广播。首先请听古丽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
意大利中部地震对文化古迹造成严重破坏，土耳其坦克首次在叙利亚境内与库尔德战斗人员发生地面冲突，朝鲜回应安理会声明威胁要把美军化为灰烬，中日韩文化部长就明年在日本召开十二市长峰会达成协议，中共西藏原党委书记陈全国调任新疆接替张春贤，中国甘肃航空大会一架飞机表演特技坠毁，一人丧生，中国广昆高速公路广西路段发生车祸，至少十人死亡，中国企业因经济压力四分之三交保不足，比去年明显恶化，香港警方展开反黑行动，查获大批攻击性武器，拘捕100多人，中国奥运选手访港必谈政治，洪荒少女人气超过金牌得主，中纪委要求广电总局遏制影视天价片酬，不要过分强调收视率。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古丽编辑主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意大利中部8月24日发生的里氏 6.0 级地震已造成291人遇难，救援人员仍在废墟上挖掘，震中地区至少有10个村镇被毁坏，很多历史古迹受到严重摧毁。据法广特派记者皮龙昨夜发自震区的阿马特里切村的报道，当地近300处历史古迹在地震中受损或者是坍塌。阿马特里切镇去年入选意大利最美城镇，这座中世纪的城镇有很多古罗马建筑、巴洛克建筑和文艺复兴时期建筑，当地的弗朗西斯科大教堂建于13世纪，现在只剩下一半墙体。有关意大利地震摧毁文化古迹的更多情况，请听稍后刘芳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土耳其战车在叙利亚境内首次与库尔德战斗人员发生地面冲突。土耳其在叙利亚北部展开的军事行动今天8月28日进入第四天，在护送叙利亚数百名反政府武装人员攻下边境重镇贾拉布鲁斯，赶走伊斯兰国组织人员后，土耳其的坦克和装甲车首次在那里与库尔德战斗人员发生冲突，冲突地点在贾拉布鲁斯以南，土耳其军队一名士兵被火箭弹击中身亡，另有两名士兵受伤。这场冲突很可能标志着土耳其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进入一个新阶段。据法广驻伊斯坦布尔特约记者比耶特发来报道，在轻而易举从伊斯兰国组织人员手中拿下贾拉布鲁斯之后，土耳其军队似乎开始集中精力打击以库尔德人为主的叙利亚民主军，土军在贾拉布鲁斯南部开始新的轰炸行动。据土耳其官媒称，土军今天轰炸的是恐怖分子的一个指挥中心，而安卡拉将库尔德人叙利亚民主军称为恐怖分子。据叙利亚民主军称，土军的 F-16 战机轰炸了一个村庄，这是土耳其在叙利亚四天前发动幼发拉底和盾牌行动以来首次土耳其装甲车和库尔德人发生地面冲突。联合国安理会就朝鲜再次试射弹道导弹发表声明，表示将进一步采取重大制裁措施之后，朝鲜作出回应，平壤政府周日8月28日扬言要把美军变成灰烬，请听刘芳的介绍。
法新社报道，继朝鲜先后发射弹道导弹并进行潜射弹道导弹数天之后，8月26日星期五，联合国安理会发出强烈谴责，并表示将对朝鲜采取进一步的制裁措施。安理会曾多次通过决议禁止朝鲜发展弹道导弹计划，但自今年1月进行第四次核试以来，朝鲜加紧了试射弹道导弹活动。 朝鲜外务省一名发言人将安理会决议誉为美国强盗行为的产物。这名发言人指出，现在美国无视朝鲜的警告，向朝鲜的尊严和生存权提出挑战。作为一个军事强国，朝鲜将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法新社引述朝鲜官方媒体朝中社披露的消息报道说，这位发言人强调，朝鲜拥有大量资源，足以在其领土内及太平洋战区将美国侵略者化为灰烬。上周三，平壤发射潜射弹道导弹，这枚导弹向日本方向飞行了大约500公里。有关方面专家认为，这一试射显现朝鲜在弹道导弹计划方面取得了显著突破。朝中社报道指出，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称这次试射为巨大成功，从而将该国置于具备核攻击能力的强国之列。法新社指出，随着拥有潜射弹道导弹的能力，朝鲜的威胁将进一步加剧。一方面，朝鲜的威慑力量将超越朝鲜半岛；另一方面，在军事基地遭遇攻击的情况下，朝鲜将具备另一种反击能力。
以上是刘芳的介绍。第八届中日韩文化部长会议今天8月28日在韩国的济州岛结束，为期两天的会议就明年11月在日本京都召开12城市文化都市峰会达成协议。据韩联社报道，参加会议的三方代表是韩国文化与体育观光部长金钟德、中国文化部副部长丁伟和日本文部科学大臣松野博一。据共同社今天报道，济州会议决定明年11月在日本京都举行12城市东亚文化都市峰会，日本的横滨、新泻、京都和奈良四个城市的市长都计划出席。济州会议还将韩国大邱、日本京都和中国长沙定为2017年的东亚文化之都。此外，中日韩三国还商定在奥运会期间同时举办文化奥运会，以东亚文化为主题召开学术研讨会和艺术家展览会等。会上通过济州宣言写进了通过奥运会等国际赛事传达共识，为创造有益于人类和平与繁荣的东亚价值观而努力。中共西藏原党委书记陈全国调任新疆，接替张春贤出任中共新疆党委书记。陈全国今天上午已经抵达新疆到任，请听法广上海特约记者曹国兴发来的报道。
今天，原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在刘云山等高层陪同下抵达新疆，接替中共政治局委员张春贤出任新疆党委书记。本台从新疆当地多个消息源证实了这一消息。根据当地传言，张春贤将很快返京，调任中共中央党建领导小组一职。社交媒体上也流传着张春贤在新疆乌鲁木齐机场迎接专机的照片。联合早报今天下午的消息称，新疆当地时间上午已经召开全区干部大会，宣布这项人事更替，估计官方可能将在今天晚间宣布这项任命。陈全国1955年11月出生，其最重要的提拔人是李长春，根据惯例，他将很快被增补为中共政治局委员。据官方简历，陈全国长期在河南任职，1988年出任河南省绥平县委书记，1996年担任漯河市市长，2001年升任河南省委常委、组织部长，2010年调任河北省省长，成为正省部级官员。在2011年8月，他调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在西藏任职期间，推动了送国旗、送领袖像进入乡村和寺庙的活动，由财政出资，在西藏各地基层乡村社区和佛教寺庙普及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四位领袖像，引起不小的争议和抗议。此后，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向巴平措在一个场合表示，挂不挂领袖像完全自愿，并不强迫。而张春贤在1953年出生，现年63岁，尚不满退休年龄。2010年七五事件之后，他调任新疆，接替王乐泉出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并在2012年增补为中共政治局委员。张春贤的治疆常被寄予厚望，他推动的以驻村工作为核心的策略，加强了对基层维吾尔乡村的管制和推动发展，也可解读为是十九大获得重用的某种前兆。 以上是曹国兴发自上海的报道。
昨天8月27日上午，在甘肃张掖举行的首届丝绸之路国际通用航空大会上，沈阳表演队的一架 XA-42 飞机表演特技时发生坠机。据新华社消息，坠机上的飞行员遇难，地面没有人员伤亡。据中新网报道，遇难的人是一名美籍飞行员。国际通用航空大会正在对这次事故的原因进行调查。另据消息，中国广昆高速公路广西路段今天8月28日上午发生车祸，一辆载有47人的巴士客车翻到了公路旁边的沟里，导致10人死亡，32人受伤，其中10人重伤。中国今年有1/4的企业交保不足，损害职工利益，情况比2015年的情况明显恶化，被认为与经济下滑、企业压力增大有关。京华时报今天8月28日报道，51社保网在北京发布2016年中国企业社保白皮书，显示有 74.89% 的单位缴纳社保基金不合规格，侵犯了职工的权益，同时还有 20% 的单位没有按规定为职工参保。数据显示，中国企业为职工参保的合格率大幅下滑，越来越低，显示2016年中国1/4的企业参保缴费的基数都不合格。香港警方昨天8月27日在新界北进行代号为乘风者的反黑行动，查获大批攻击性武器。据香港电视台报道，有超过100人被拘捕，包括86名男子和69名女子，年龄介乎在15岁到68岁，其中3人是社团成员骨干，另外有5名未成年人，他们涉嫌自称为三合会成员，拥有攻击性武器及藏毒。香港新界北总区的刑事部警司李桂华表示，去年8月他们发现有一个三合会组织日趋扩张，于是派卧底探员渗入该组织，昨天警方展开了大规模的行动。中国奥运选手访问香港必达政治问题，洪荒少女傅园慧的锋芒盖过了一众金牌得主。据法广香港特约记者甄树基今天报道，中国国家奥运精英代表团8月27日到访香港，由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率领64人对香港展开3天的访问。虽然主要是请金牌得主，但是首日活动的焦点却落在了铜牌游泳选手傅园慧身上，他以丰富的表情和率真的对答成功吸引了香港人的眼球，风头胜过了金牌队友。这个报道说，这次记者问到有关中港矛盾等政治问题时，一概由队长刘鹏代答，刘鹏还强调体育和政治无关。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副教授马跃向明报表示，这次运动员被代答政治敏感议题，是因为近年香港的反中情绪高涨，加上奥运期间孙岩的言论激起极大的争议，相信这一次香港记者会的主持人带运动员拒绝回答政治问题，是害怕他们答错了火上浇油。另据甄树基今天报道，中纪委要求中国广电总局遏制影视天价片酬，不要过分强调收视率。中纪委网站发布的消息称，中央第一巡视组对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党组进行了专项巡回后，6月1日反馈了意见，要求广电总局遏制影视业天价片酬和明星悬浮，并且要求不得过分强调收视率和点击率。中纪委要求把正确的政治方向摆在第一位，把党性原则作为根本的原则，强调导向覆盖全部。各位收听的是 iHappy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这里是巴黎 iHappy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由刘芳主持的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8月24日，意大利中部城市佩鲁贾附近发生震灾之后，救援人员在废墟中的搜寻仍在继续。 地震造成惨重的人员伤亡，至今获统计的死亡人数已达290人，另有数目众多的伤者。无情的天灾不仅严重威胁着人类的人身安全，也令当地的文明遗迹遭受池鱼之殃。在这次地震中，至少有十多座小城镇遭到严重毁坏，除佩斯、卡拉托、德尔、特隆托村遭遇灭顶之灾外，最美丽的城镇之一阿马特里切市也严重受损。阿马特里切位于本次地震震中以南40公里的山区，它原本是意大利著名避暑胜地，享有100座教堂城市的美誉，曾在2015年刚刚获投票被指为意大利最美历史名城之一，而今已是满目疮痍。该市长形容四分之三个阿马特里切已不复存在，地震令这座美丽的小镇一夜之间变成了但丁的地狱。阿马特里切是一座中世纪小城，富有巴洛克式、罗马和文艺复兴时期建筑。这场浩劫夺走了这座古城13世纪和15世纪的部分文化瑰宝。建于15世纪的圣阿格斯蒂诺教堂的正面倒塌了一半，随之破碎的还有华丽的玫瑰花窗。该市市中心的一座塔楼上的时钟将时间定格在了发生地震时的凌晨3点36分。在本次地震中，大量文艺复兴时期的精美教堂古迹遭到破坏，大量精美的彩绘玻璃和壁画被毁。据统计，共有293处意大利文化遗产在8月24日这场地震中被毁或坍塌。地震中幸免于难的只剩下方济各教堂的一半，还有记录了地震时间的钟楼。方济各教堂建于13世纪，被列为世界遗产，是意大利重要的天主教朝圣地。这次地震震级为 6.2 级，级别相对不高，但为何会造成如此严重的损失？首先，本次地震震源深度只有10公里，如此靠近地面的震动破坏威力巨大。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凌晨3点36分，当时大多数居民仍处于睡眠中，楼房屋顶在突如其来的地震中坍塌，处于黑暗中的居民难以有足够的时间和反应逃离。另外，从地质学角度分析，意大利所属的亚平宁半岛本就属于地震多发地，地质断层几乎贯穿整个国家，发生里氏五六级地震，从概率上说不足为奇。意大利著名的历史城镇大都分布在震中附近，包括费拉拉、摩德纳、曼图亚等，这些地区有着许多的艺术历史建筑。仅在四年前，即2012年5月20日，意大利北部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就在凌晨遭遇了里氏 5.9 级地震。那场地震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多栋建筑被毁，3000多民众被紧急疏散，整个意大利北方均有震感，当地一些历史性建筑也受到严重损坏。不过，尽管多震的意大利对地震有应对经验，本次地震却仍令当地许多建筑经受了一场严峻的考验。佩鲁贾地区的许多地方都是历史古城，很多建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难以抵御持续20秒左右的地震。意大利中部上一次地震发生在2009年4月6日，位于罗马东北约100公里处的拉奎拉，震级为 5.8 级，造成309人遇难，数万人无家可归，城区大批历史建筑遭损毁，基础设施破坏严重，是意大利近30年来死伤最严重的一次地震。根据英国开放大学行星地球科学教授戴维·罗瑟里的观点，24日的地震与2009年拉奎拉地震相似，发生在浅层，加剧了地表的震动。这位教授指出，拉奎拉地震前出现大量小规模地震，有人据此认为那次地震原本可以预测，但本次地震没有任何先兆，故更加令人措手不及。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要闻解说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今天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们好，8月26号世界报以挑战北京的香港年轻人们为题，对香港本土派运动的领军人物和由来做出了报道和分析。自今年春季以来，在2014年雨伞运动中产生的香港本土派的崛起越来越发的活跃，并成为关注香港政治生活不可忽略的焦点之一。文章指出，这一群人通过不同的方式和事件在近一段时间以来吸引着公众的眼球，例如他们有的公开宣布希望参选新一届的香港立法会选举，有的则通过艺术的方式传达着他们所理解和想表达的香港现实题材，如电影《十年》不仅在港内反响强烈，同样获得了如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的专业认可。而在这些本土派中也并不缺乏一直通过街头运动来抗争的群体，他们究竟是谁？为什么有这样的政治需求？即将在9月4号举行的香港第六届立法会选举是自影响全港政治格局2014年雨伞运动后的第一次重大政治集会，而在它存在的79天中，港人通过上街抗议的方式发泄心中不满，这同时也造成了自香港回归以来陆港之间规模最大的一次政治危机。这次立法会选举虽然预计大部分席位还是会被亲陆派和支持政府的代表们所获得，但是它还是会在一定程度上包容民意，给予传统的民主派和新进的本土派获得更多或第一次政治合法性的机会。雨伞运动的遗产，在雨伞运动中一度成为风云人物的黄志峰，不但是今年4月10号成立的香港众志党先任秘书长，也是本土派中代表人物之一。今年7月，他与另两名该运动参与者曾因非法集会罪被起诉，但最终还是被宣判无罪，执行公共劳动而放行。在政治上，该党呼吁香港民主自觉为最高纲领。同样在今年3月2日，另一群参加过该运动的前学生代表如有香港史上第一位因政治主张而被港府取消参选立法会资格的陈浩天宣布成立的香港民族党，直接进一步要求香港独立成为主权国家。在接受世界报采访时，现年25岁的该党召集人陈浩天说道，五年前若是在公共场合谈到这一话题，那他一定是疯子，而在两年前也还是忌讳，但现在我们正在开创这一先例。正如上文提到，今年7月30日因拒绝签署立法会选举确认书否定香港为中国一部分的法律依据，他本人被港府取消他所竞选的新界西地方选举议会的资格，而他所属的香港民族党随后在其脸书账号宣称，他们是香港民主选举中第一个因为政治异议意见而被取消参选资格的政党。诸如此类激进的本土派政党也在近期愈发涌现，如本土民主阵线等曾一度被外界认为直接参与了年初的旺角暴力骚乱。战略转变，文章分析认为，在14年雨伞运动的焦点就是港民是否能通过普选方式来选举立法会委员，但中央政府一直不愿放弃对候选人们的审查否定权。通过了大规模整体和平抗议无果后，参加过该运动的一部分更为激进人士决定改变策略，希望通过参加现有体制的选举来进入香港政界。而这一代的年轻人就他们父辈来说更为激进，政治倾向更为明显，从不同程度上对香港社会的现状在多方面存在不满，和对大陆政治公民社会也颇有失望。不得不注意的是，尽管他们属于少数，但却有着影响未来大多数香港年轻人政治意见的可能，这也给将在2047年到期的基本法一国两制原则带来挑战。与此同时，本土派中存在的排外倾向，特别是针对大陆公民所描述的无素质、具有暴力倾向、完全与港人不同的形象，在香港本土派宣传中反大陆人的一面也同样值得公众的注意。而老一辈被称为香港本土派教父的学者陈云根则认为，本土派需要至少承认基本法和一国两制原则，巩固其中的香港特权，从而避免北京失分。感谢您收听由福林为您带来的编辑报道。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专题报道。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的大事，欢迎您收听。民峰你好。
索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民风，一周以来两岸关系仍然微妙的发展，上海市统战部长沙海林的台北之行让城市交流掀起了一阵旋风，台湾有些媒体更把柯文哲和沙海林的会面形容为九二共识双城各表，这说明了什么现象呢？
是这个事情是这样的，2016台北上海城市论坛在起初沟通协调的阶段呢，上海方面曾经私下对台北市政府的幕僚透露说，沙海林去台北还是有些立场啊，必须要找适当的场合来发表。那台北市政府研究之后就认为说，沙海林既然有立场当然可以发表，一来是不可能限制，那二来呢，如果加以限制啊也说不过去。不过呢，台北市政府也有自己的看法，那双方应该可以各自表述。那就因为之前有这么一段，所以台北的媒体总结了这次论坛的举行，形容是九二共识双城各表。
原来双方已经私下沟通好了，既然这样，在论坛的开会过程中双方也的确照着先前的约定各表吗？
没错，双方也的确是各表。比方说谈到两岸交流，那沙海林就提到要在共同的基础上，这个基础就是一个中国。那柯文哲呢不这么说，他就提出四个互相，就是互相认识、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互相合作。那谈到九二共识呢，沙海林说过去八年两岸双方在坚持九二共识的基础上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那柯文哲呢就回应说，他了解大陆对于某些意见的坚持，但是大陆也应该了解台湾对民主自由的坚持。那还有呢，就是既然没有九二共识，那双城论坛是在什么基础上举行呢？沙海林说，双城论坛不是不同国家之间的城市交流。那柯文哲就回应媒体说，沙海林的位置啊有他要讲的话，那外科医生呢比较务实，不会故意的让人家为难，也不要故意给人家穿小鞋，他可以说是四两拨千斤的，就化解了媒体要找出双方歧义的一个心态。
蔡英文上台后坚持不承认九二共识、一中各表，本来这次的台北上海城市论坛也面临困境，但最终大陆仍然开了一扇门继续举行，台湾舆论对这样的发展有什么看法呢？
是，联合报有一篇分析文章认为说，对大陆而言，拉拢柯文哲是利大于弊，因为柯文哲虽然有深绿的背景，不少台北市政府的官员也是来自绿营，但是只要柯文哲能够不跟大陆对抗，无论2018年的台北市长的选举胜负如何，选出一个非民进党、非台独的台北市长，对大陆而言呢，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那此外就是说，统战的核心精神就是要减少敌人，增加朋友，并且透过合纵连横的方式来达到政治的目的。那大陆连续两年都成功的把柯文哲拉上谈判桌，甚至于让柯文哲由了解九二共识向一中共同政治原则来迈进，而且还不被柯文哲否定，等于就是直接间接威胁了蔡英文。
沙海林在台北似乎也面对不少民间的抗议活动，这些示威抗议规模如何？是否威胁到沙海林参与活动呢？
是，确实是出现一些示威抗议，不过规模都不大，跟以前海协会会长陈云林被包围在国宾饭店无法离开，可以说是不可同日而语。那关键就在于，当年民进党是在野党，党主席是蔡英文，所以他率领民进党的群众要砸国民党的场子。那如今不可同日而语，蔡英文自己当家，所以听友会注意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对统战部长提出抗议的多半是台联的青年军，最多30多人，口号是台湾中国一边一国啊，还有什么拒绝统战、共匪滚蛋，那个跟当年的民进党可以说是同样的一个语调。但是这回民进党的公职人员都没有太强硬的表态，另外就是有一些法轮功的成员也到场抗议，所有抗议群众加起来应该不会超过70个人。虽然说这种仪式性的抗议活动已经逐渐的式微，但确实也影响了沙海林的一些活动。比方说沙海林本来希望有机会跟台北市长柯文哲一起骑脚踏车，但是维安单位就以安全的理由建议他们最好取消，否则的话我想两个人共骑自行车啊，这应该也是城市交流很有意义的活动。 那最值得瞩目的就是论坛结束以后，人民日报发表一个评论文章指出，两岸城市交流是一个介乎民间跟官方交流之间的交流，大陆将会尽量的保留，但是未来民进党执政的县市是不是能够比照台北上海城市论坛，这个将取决在九二共识上的表态啊。人民日报的这番表态啊，让本来跃跃欲试的民进党执政县市首长顿时清醒，看起来台北跟上海的模式是不见得可以复制到其他民进党执政的县市，九二共识的僵局并没有因为这次两大城市的论坛而打开。
好的，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就到此结束，谢谢民峰。
谢谢索菲，谢谢各位听众。
再感谢克里斯托弗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天的台北一周节目我们再会。
这里是 I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现在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意大利地震对文化古迹造成严重破坏，土耳其坦克首次在叙利亚境内与库尔德战斗人员发生地面冲突，朝鲜回应安理会声明，威胁要把美军化为灰烬，中日韩文化部长就明年在日本召开十二市长峰会达成协议，中共西藏原党委书记陈全国调任新疆接替张春贤，中国甘肃航空大会一架飞机表演特技坠毁，一人丧生，中国广昆高速公路广西路段发生车祸，至少十人死亡，中国企业四分之三交保不足，比去年明显恶化，香港警方展开反黑行动，查获大批攻击性武器，拘捕100多人，中国奥运选手访港必谈政治，洪荒少女的人气超过金牌得主，中纪委要求广电总局遏制影视天价片酬，不要过分强调收视率。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下面请听本台的亚洲周刊专栏节目，由索菲主持。
各位听友好，在今天的节目里，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也就是今年的第35期亚洲周刊，欢迎您收听。肖先生您好。
您好。
肖先生，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什么，请您介绍一下。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封面专题是中国女排启示录，制度创新的胜利，中国女排逆转胜夺得奥运金牌，但在这场逆转胜之前，主教练郎平已经在国内经历了一场制度创新的逆转胜，他与官僚体系的博弈，争取极大的自主空间，以及国际化团队、科学化训练与专业管理，带领中国女排突破举国体制的局限，却又善用举国体制的丰沛资源与统筹全局，创造奇迹。市场化、国际化、专业化、职业化与举国体制的结合，再加上体育经济的强大动力，赢得中国女排制度创新的胜利。
关于中国女排有什么令人感动的经历吗？
是中国女排一举夺得金牌后，厦门喜梦宝集团董事长邱继端在厦门的家中发了一条微信朋友圈，他连用三个伟大以表达自己激动的心情，此后他将依据承诺出资500万元人民币奖励中国女排，据称中国女排乘坐飞机赶赴里约参加奥运会，按照经费规定只能坐经济舱，但女排队员的个子都很高，坐经济舱的话双腿没法伸直，30多个小时的飞行身体会产生不适，有了秋季段的赞助，女排队伍没有了后顾之忧，顺利坐上头等舱，飞行途中得到了充分休息，为奥运奠定了体能基础。
中国女排之所以会成为世界强队，最初的渊源是什么呢？
许多中国网民想到了中国女排的教父，他就是日本排球教练大松博文。1964年的冬季奥运会上，教练大松博文率领日本女排在决赛中以3-1战胜当年的世界女排霸主苏联队，引起中国总理周恩来的注意。1965年4月，应周恩来邀请，大松博文和夫人访华，在上海训练中国运动员为期1个月， 后来中国女排的训练方法基本源自他的示范，奠下中国女排日后茁壮的基础。
下一届奥运会将于2020年在东京举行，日本对下届奥运做了哪些准备吗？
东京接棒举行2020年奥运会，在里约奥运会闭幕式上的推介环节令人惊艳。东京奥运将重视高科技，以时速高达600公里的磁悬浮列车、氢能层和智慧型机器人等展现日本的科技实力。
除了封面专题以外，请您介绍一下本周亚洲周刊的其他重要内容。
本期亚洲周刊还报道，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不满联合国批评他法外处决毒贩违反人权，动员退出联合国，并考虑邀请中国和非洲其他国家成立新的国际组织。他最近痛骂即将卸任的美国大使干预内政，又派出前总统拉莫斯威特使到香港与中国官员会面，打算和中国修好，但又接受日本的经济援助修建铁路。杜特尔特希望通过这三张牌来唤起菲律宾外交的更多自主性，从而能够迎来菲律宾更多的发展空间。
好吧，那就谢谢肖伟基先生。各位听友，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了今年的第35期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和其他重要内容。感谢克里斯托弗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周同一个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本台文革50周年特别节目。
文革50周年特别节目。
各位听友好，在今天的节目里，本台特约专栏作者、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的话题围绕从2月提纲到516通知，毛的引蛇出洞展开。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在毛主持的516通知中已经暗示他的斗争目标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但刘少奇却仍然主持文革开始阶段的日常工作，这不是有点矛盾吗？
是这样的，这里边反映了毛的一个部署。从66年彭真主持起草二月提纲到毛亲自主持起草516通知，这段时间是文革发展的一个关键点。当时以刘少奇为首的党政系统，也就是所谓一线，是处理日常国家事务的机器，还完全不明白毛的文革究竟要干什么和怎么干。而毛的心里呢，早已决定要把这个一线连锅端，因为他认定这个一线从思想到组织上都和他不一条心，而且以毛的这种猜忌心和被迫害妄想狂这样的一个心理状态，他认定这个党政系统要夺了他的权，而权是毛的命根子。我们不要忘记，毛早就告诉了世人他是马克思加秦始皇，但是这个马克思是假的，秦始皇才是真的。而秦始皇是法家权谋大师韩非子的崇拜者，他曾读韩非子的孤愤五毒之文，他自己说，我要是见到这个人啊，和他在一起交谈，那么我真是死也值了。而韩非的学说正是教给君主如何牢牢掌握权柄，所以韩非说这个人是干什么的，就是要以一套刑法来制住他下面的臣，所谓明君贵独道之容，这一套毛是融化在血液中的。我们可以从下面的讲述中看毛是怎么把这个一线党政系统玩弄于股掌之间的。66年2月8号，彭真带着起草好的二月提纲亲自飞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当时看了这个文本，他一点没表示反对，因为二月提纲他是依照共产党搞意识形态斗争的传统套路来搞文革，还是强调批判斗争讲究政策，尤其是把吴晗的海瑞罢官同彭德怀的问题区分开，而毛恰恰就是要把这两个问题挂在一起。可是毛当场对彭真说，好，吴晗不罢官了，照旧当他的市长，说这样呢就不致形成紧张局势，就可以放了吧。我们知道这个放是反右时的用语，毛用这个字，彭真一定会认为 那么这场运动就像反右一样高。毛没有反对二月提纲，彭真他吃了定心丸，2月12号他就把这个文件转发全党，要求全党照此执行。可是他完全不知道，就在这同一天，毛对他信任的人，他对张春桥说，要彻底批这个二月提纲，彭真要下台。
毛真可谓是老谋深算呢。
哦，那没错，在党内的权力斗争中，他和这些所谓一线人物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他永远是早早就挖好坑，嗅着你一步步要往里跳。一线人物还要管理国计民生杂事一大堆，毛却是两耳不闻民生事，一心只虑保全京。彭真以为他明白了毛如何搞文革的问题，所以他立即就向上海打招呼，说二月提纲常委已经讨论了，毛主席同意了，今后不要讲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不要联系庐山会议。但是彭真是吃亏的，因为他在明处主持工作，而毛在暗处。彭真根本不知道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是在65年初毛就已经安排好了，这件事的执行人是他最信任的江青。我们看江青是怎么讲这件事儿。江青说，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事儿很担风险，还搞了保密。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很清楚，但就是不明说。大家注意这个话，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毛明知彭真的态度，却故意让彭真来主持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他在小组里放上康生做眼线，彭真前台活动他在背后观察，真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他的目的很清楚，引蛇出洞。
那彭真的这个二月提纲和毛的516通知的要害区别是什么呢？
二月提纲中最重要的提法是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学术讨论要实事求是，不能上纲上线，随意政治化，不能像学阀一样以势压人。我这都引的是原话。说实话，这些提法是中共建政以来最开明的提法。想想反右时，他们对知识分子完全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据此推断，彭真他们这些一线干部感到了一种威胁，今日批吴晗，明日不知批谁，唇亡齿寒呢，所以才会有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提法。但他们对毛心思估计的仍然是太天真。3月11号，张春桥派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杨永直来北京探军情，杨就问说，这学阀是指什么人呢？有没有具体的对象啊？彭真气焰万丈地回答说，没有具体人，是阿 Q， 谁头上有疮疤就说谁。张春桥知道后，他立刻就断定二月提纲的矛头是指向姚文元，也就是指向毛主席。他后来进一步明说，所谓学阀不是单指姚文元，也不是指上海市委，而是针对毛泽东同志的。所谓以势压人，还不是说毛主席以势压人？这个判断肯定是毛对二月提纲的判断。在毛的心目中，怎么会容得下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他自己就是真理的化身，他能跟人平等吗？而且真理有阶级性，一个判断由于下判断的人属于无产阶级阵营，那么这个判断就是真理。而且因为一个人属于什么阶级根本没有客观标准，全凭当权者意志决定，所以指鹿为马也可以是真理。那只要你赵高是属于无产阶级的，这观点是相当相当荒谬的。
照这个理论，实际上根本取消了真理，否定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也就是说真理的标准成为了任意的。
对极了，文化革命中的种种谬误流传，真假不分啊，就是因为混淆了真理标准。所以你注意到没有，胡邓赵要推动改革， 否定文革第一件事儿就是真理标准讨论，也就是说什么事情你得有个对错。毛通过让彭真主持的二月提纲摸清了底细，立即招手516通知的起草，开始把他对文化革命的想法一点一点抛出来。彭真虽然赶紧做检讨，但是已成死老虎，毛随时可以收拾他。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江青当时向毛告彭真的状，吹这个枕边风，说彭真欺负他，毛就为他撑腰，说彭真算什么，我一个小手指头就可以把他打倒。这个文化革命的夫妻店性质啊，从这儿你就能看出来，这个所谓共产党的政治局开会简直就是一个黑帮团伙在那儿。彭真赶紧回到北京，他就组织批判三家村，把自己手下人就抛出来了，吴晗、邓拓、廖沫沙，他自己还写了一篇无限上纲的这个编者案。可是新华社通知全国一律不转载彭真的东西，在毛的亲自指导下，516通知正在准备，彭真被叫到杭州，他知道大事不妙，他当时很想和毛谈谈，可是毛根本不理他。
这就是说在这次杭州会议上彭真就被打倒了。
对，这次会议结束后，中共指定宋任穷、李雪峰护送彭真一起坐飞机回北京，从此他就失去了自由。但是彭真还不是毛真正要打倒的敌手。毛后来对康生说，说彭真这种人肚子里没东西，一攻他的章法就乱了，一个小指头就拨倒他，你去告诉上海的同志不必要无穷忧虑，这种人用小指头一拨就可以拨倒。他当时引用唐人贾岛的诗句，西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表示自己整人势如破竹的愉快心情。但是他心里要谋划的下一步是刘少奇，彭真是刘少奇的干将，收拾了他，也就是折断了刘的手臂，他对刘少奇的定性在516通知中已经全部写明了，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身旁。实际上毛已经点明了，因为刘少奇是指定的接班人，这就是说下一步的对象就是该轮到你了。毛已经筹划好怎么样的一步一步的把刘引入他挖好的陷阱，这个我们下一次有机会再接着谈。
好的，这次就谈到这里，谢谢赵月胜先生。
谢谢。
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文革50周年特别专栏节目第16期，题目叫做从二月提纲到516通知，毛的引蛇出洞。感谢法布利斯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同一节目中我们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是本台的法语教学节目时间。
Mission Paris，
由欧洲联盟赞助，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德国之声、Polsky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巴黎使命，您有16000分。
Ratava。
您有一条线索。
Il y a une librairie, cinq rue Saint-Sabin. Faites attention.
您到达书店。
Si c'est un piège, c'est dangereux. Donc, tu dois faire attention.
您有能力及时拯救国家吗？
Je suis plus rapide que toi.
Oh, c'est pas sympa.
Xavier, il faut rentrer.
好，试试看有没有关于哈达瓦的东西。但是不能告诉任何人，好吗？
好的，好的。
Croyez que c'est ouvert?
C'est fermé. Je ne comprends pas pourquoi.
Franchement,
j'adore les vieux livres, pas toi ?
Bonjour. Ouh, y'a rien ma ?
Bonjour, mademoiselle. Je cherche une édition ancienne des Misérables.
Pardon ?
De Victor Hugo.
Je ne travaille pas ici.
Ah, pardon. Il n'y a personne.
Je ne sais pas.
Vous pensez que quelqu'un va venir ? Je ne suis pas contente. Ah non, ça ne me plaît pas.
他不高兴。Je ne suis pas contente.
哎，他问你什么？
Vous pensez que 您
pensez 认为什么什么的。好，来看看这些书。
好。兰波
就这些。
还有巴尔扎克、波德莱尔、福洛拜、雨果、拉马丹、马拉梅、莫泊桑、缪斯、兰波、斯汤达、威尔莱、佐拉，按字母顺序就这些。
都是十九世纪的作家，但没有哈达瓦。哎呀，看谁来了。
伊翁。Je suis...
Pardon ?
Je suis contente.
Je ne suis pas Yvan, mademoiselle. Je suis son frère, Louis.
Louis ? Mais je...
Vous connaissez Yvan ? Mademoiselle, où est-il ?
Je suis... désolée. Yvan est mort.
Mort ? Yvan est mort ? Vous êtes sûre ? Comment ?
Un homme dangereux avec un... Rima, dans le métro.
Un meurtre ? Mais pourquoi ?
Parce que j'ai ce livre et je cherche un bouquiniste.
D'abord, vous rencontrez Yvan, et puis ?
Un homme dangereux. Viens !
Et puis ?
Ils vont dans le métro.
Et enfin ?
Yvan est mort. Louis, vous connaissez ?
Bonjour.
Ratava.
Ratava ? Ratava. Effet papillon ou comment changer l'histoire. Édition Ratava. Voilà.
Louis.
Yvan est mort parce que vous avez ce livre.
Je ne sais pas. Oui, mais je trouve l'homme qui... Au revoir, Louis.一个双胞胎兄弟，
可怜的人不能相信，是吗？他想知道你是否肯定，是否知道所有的细节。
对，他问了这么多问题。D'abord, et puis, et enfin。
这是事情发生的经过。首先，然后，最后。好，言归正传，这本书是什么
？L'effet papillon ou comment changer l'histoire？
这个。我当然知道是什么了。
蝴蝶效应。
comment 或如何。
Histoire， 一个故事。
不，如何改变历史？
您得1000分。
由哈达瓦出版社出版。书上还有什么吗？
有。Rue du Trésor， 4号。
一个地址，现在就去那。
第23场游戏结束，您有17000分。您也找到了帮助。
D'abord, vous rencontrez Yvan, et puis, Yvan est mort.
您也有一条新线索。
Effet papillon ou comment changer l'histoire. Édition Ratava.
这些能帮助您拯救国家吗？您想玩吗？您想玩吗？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古丽播报今天本台最新消息。
法国环境部长罗亚尔夫人对伊朗展开为期3天的访问。今天8月28日，她在德黑兰宣布，法国与伊朗在环境领域有一系列的合作计划。法新社说，伊朗在与国际6强国达成核子协议1周年后，德黑兰希望与西方改善关系。罗亚尔夫人今天在德黑兰与伊朗负责环境的副总统埃伯特卡尔夫人举行了会谈。她表示，因为法国与伊朗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所以两国有着非常棒的合作机会。他还说，今天双方谈到了多个项目的合作。陪同法国环境部长访问伊朗的法国商业代表团中，包括法国环境和再生能源等领域的领导人。罗亚尔夫人向媒体透露，法国将与伊朗在水处理、节能和防治空气污染等方面展开合作。
最新消息播送完了，下面最后一次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
意大利地震对古代文化造成严重的破坏，土耳其坦克首次在叙利亚境内与库尔德战斗人员发生地面冲突，朝鲜回应安理会声明，威胁要把美军化为灰烬，中日韩文化部长就明年在日本召开十二市长峰会达成协议，中共西藏原党委书记陈全国调任新疆接替张春贤，中国甘肃航空大会一架飞机表演特技坠毁，一人丧生，中国广昆高速公路广西路段发生车祸，至少十人死亡，中国企业因经济原因四分之三交保不足，比去年明显恶化，香港警方展开反黑行动，查获大批攻击性武器，拘捕100多人，中国奥运选手访港必谈政治，洪荒少女的人气超过金牌得主，中纪委要求广电总局遏制影视天价片酬，不要过分强调收视率。
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本台今天第二次华语播音到此结束，本次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 Hodoff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听众朋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下面请听一首由 Benjamin Violet 演唱的歌曲，歌曲名字是洛杉矶 Los Angeles。
si chaud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在巴黎为您广播。